大家早，今天我们特别有周以晨在我们中间，他是我们教会第三位用祷告和神学性基金支持完成道学硕士的，他是第三位。你们晓得头两位是谁吗？小鱼跟满华。我觉得上帝很祝福我们啊，让我们成为服侍众教会的后盾。像周以他已经念完神学硕士，道学硕士，然后他要去旧金山的教会，七月开始就要去那边做青少年牧师，所以在这个机会，很难得的机会，请他来到回到他的母会来给我们做分享，也是我们大家分享他的高兴，也是分享他的继续在祷告里支持他。那我们现在就请 Joey 上来跟我们分享，那我就替他翻译。
To God be praise, honor, glory, power, forever and ever.
所有的称颂、荣耀、全能都归给上帝。
A worship service is about praising God. And even in the sharing of a testimony, I have two purposes. To show you how God has blessed me.
在这个主日崇拜里，我们要称颂神。我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分享两方面来称颂上帝。
And the second one is to hopefully encourage and challenge you having God speak through me too.
第一个就是借着他的分享荣耀神，第二是希望借着我的分享来勉励你们。
I'm blessed to come home and share at least to begin with three matters of praise.
首先要谈到三个称颂上帝的事情。
First, I already heard a little bit, I graduatedfrom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and I now have my Master of Divinity.
第一个是我们，我应该说我从那个三一神学院毕业，得到那个神道学硕士。我们给他鼓掌，好吧？
It really is due to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of prayer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of my home church, Oakland Chinese Church, that.I was able to go through a seminary.
其实是因为你们给我的祷告和金钱上支持，让我能够完成这个学位。
Trinity has amazing professors. It was a really exciting and very challenging experience, and it really had high cost of living in Chicago.
他的三一神学院有非常好的师资，也很好的经验，非常昂贵的学费跟生活费。
And God, through you,were my providers in many, many ways, and that is a significant blessing to my heart and to my ministry.
因为你们的金钱的奉献和带导让我得到非常多的支持。
During seminary, I was also blessed to serve at a Chinese church in Wheaton, and that experience helped balance me in my schooling and also my pastoral skills.
那我在学习的课程中间也在一个 Wheaton,Chinese Alliance Church 实习，在那边让我有实习跟学习一起进行。
The second blessing is that I've recently accepted a pastoral position in San Francisco at a church called Sunset.
第二个神的祝福是我最近已经接受旧金山落日教会的 Sunset Church 的职位，做变成他们的青少年牧师。
I'll be their youth pastor there, and I will be working primarily with the youth from sixth grade to twelfth grade, very similar to our youth ministry here.
这个青少年牧师是要管从出生的婴孩一直到十二年。
I really covet your prayers for this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lived or never experienced life outside of the Midwest. I grew up here.I went to college in Ohio, and I went to seminary in Chicago, so I have not left this area of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我从小生在这个中西部，然后到 Ohio 念大学，到芝加哥念神学，现在要去西岸，所以我很希望你们继续在祷告里纪念我。
My third blessing and this is a matter of God's grace, is that recently, Jeanette and I, my fiance, we got engaged.
第三个福气就是上帝赐给我一个未婚妻，我明年就要结婚了。Moving
from a matter of blessing and praise, we can move to a second part of my testimony, encouragement.
现在我要进入第二部分，是跟大家一起的勉励。And
I'd like to share from three verses in Psalm 78. So if you do have your Bibles, you could follow along and read along as I read out loud. Psalm 78, verses 5 to 7.
第二段，我从诗篇78篇4到7节来跟各位分享。 若是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诗篇78篇第4到第7节。
Actually, 5 to 7, sorry, not 4 to 7.
第5节到第7节。
He established a testimony in Jacob and appointed a law in Israel, which he commanded our fathers to teach to their children,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might know them, the children yet unborn, and arise and tell them to their children, so that they should set their hope in God and not forget the works of God, but keep his commandments.
诗篇78篇第5到第7，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 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他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I
have a very strong calling to work with students.
我神给我一个很强的呼召来服侍学生。And
this verse really summarizes for me what this calling is.
这三节总结神对我的呼召。
I was on a retreat once while I was at Wheaton, and I met a youth pastor named Bruce Sperling.
在我芝加哥的时候，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退休会，碰到另外一位年轻的青少年牧师叫Bruce Sperling。
I was really frustrated. We were actually talking to each other, complaining about the frustrations of youth ministry.
那时候我曾经过很多服事上的挑战，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就我就跟他一直抱怨我们教会的一些seminary念书的时候一些难处。And
in the midst of this complaining and frustration and really turning away from what we were called to do, he reminded me to center on the future generations, to center on our calling.
正在谈话中间的时候，这个Bruce Sterling就突然停下来，提醒我跟他自己，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的目的跟中心是什么。He
reminded me that we're in youth ministry because we are called to pass it on, to pass on the gospel.
他说, Bruce Sterling就说, 上帝呼召我们是让我们把这个福音传承下去,传到下一代。There
are three P's which I actually learned from another pastor while reading that summarize this passage, three P's.
然后就让我想到这节经文,我现在用三个英文字母P来描述这段经文里上帝对我的呼召。
Their passion, process, and product.
热情、过程和成果。The
first one, while passing on the gospel, is we have to have passion for God and His Scripture.
热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承的时候，我们不是好像是一个日常平淡无奇，而是我们带着热情来传承。Kids
are overflowing with passion.
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你们满了热情。
Any of you who have a boy who loves video games, when he complains to you or begs you for something, he's passionate about it.
假如你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你就晓得什么叫热情，因为他走到那个电子游戏面前，他就是你们满腔热情，就是要玩那个 游戏。
He'll buy a magazine to read about it. He'll research it. He'll dream about it. He'll write about it. He'll talk with his friends about it.
他会买杂志来研究这个东西。他会想，他会跟他的朋友谈话，他会传递这个信息。
Or if you have a daughter who has desired to go to a school dance before.
或者你的女儿喜欢去跳舞学校。
They ask you for money to buy a dress.
他会向你要钱去买很漂亮的衣服。
They dream about this experience. They really want this to be something memorable.
他是做梦也会想到在舞台上跳舞，希望是一个美好的经验。
Youth really are passionate.
年轻人就是满了热情的。
It's just part of who they are.
这是他们神造他们的过程。
This makes them one of God's most explosive creations.
这个变成上帝最具爆炸力的创造。
Every student, usually, you'll find them really wanting to be passionate or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something.
你发现很多年轻人都是你的满了热情，他们对某一个东西有热情。
They're searching for something that's worth living and worth dying for.
他们在人生中寻找一个东西可以为他而活，也可以为他而摆上生命的。
What we need to do as parents, as people who work with youth, is direct them towards the one that was first passionate for them.
我们父母和我们青少年工作的人需要把这些热情，年轻的热情导向那位给热情的上帝。
And that's Jesus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
That's a challenge for us because not showing future generations a passionate commitment, an overflowing abundance of love for Jesus will be detrimental, will be chaos.
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父母和年轻工作者的挑战，是我们是不是对人生、对耶稣基督活出这样的一个热情？否则的话，假如没有的话，对我们的孩子是非常有致命的影响。
Because if they're not passionate about Christ, they'll be passionate about something else.
假如他们对耶稣基督没有热情，他们就会对世界上一个东西抓住，把热情摆上。
The second P is process.
第二一个 P 代表 process 过程。
The first P answered what we're passing on. We're passing on a passion for Christ.
第一个 passion 代表我们要传承的是什么？就是热情。
Process is where this faith is going, where this gospel is going.
过程表示说我们这个福音到底要带他们到什么地步去。
Verse 6 read,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might know them, the children yet unborn, and arise to tell them to their children.
诗篇78篇第六节说我们的后代也需要知道，而且他们的孩子子孙将来长大也还要告诉他们，也要告诉他们的子孙。
If you haven't done this with your family yet, I encourage you to do this when you're gathering around dinner or if you're doing family devotions.
假如你在家里还没有把耶稣基督跟你的热情传给他们的话，希望你在饭桌上或者是在家庭祭坛上能够做。
Trace your spiritual family.
不但是你的原生生理的家庭，常常想你属灵的家庭，你从谁那里得到这样的热情，你也可以这样传给别人。
My spiritual family is my mom, my dad, Eric and Lori, and Randy.
我的属灵家庭就是我的父亲母亲，以前 Oakland 教会的辅导 Eric, Lori, 还有 Randy Johnson。
They are people who are faithful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other people, with future generations.
他们给我一个很好的楷模，他们把他们的热情摆出来在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上。
We need to realize, even in the sharing of the gospel, that much of our life, our ministry, our sharing, doesn't end with us.
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这一生，我们所行所为，并不因为我们离开这世界就停止。
In a way, you have practiced this with me because You have shared much of your resources with me already.
就像你们对我，你们把你们的祷告跟金钱来支持我，这个在我身上产生影响。
You supported me sacrificially, and yet you're investing in the kingdom because I'm not coming home to this church.
你在我身上的投资，你并没有得到立即的回报，因为我七月开始就要去旧金山服事。
You are investing in God's kingdom.
但是你却是投资在上帝的国里。
And that's praiseworthy to God.
这个在神面前是值得称赞的。
The third P.
第三个项目。
Is when we passed on the gospel, there should be some kind of product at the end.
当我们传递这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结果。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the future generations need to be like?
到底我们下一代的儿女，我们再下一代的子孙，他们会变成怎么样的人？
Verse 7 read, so that they should set their hope in God, and not forget the works of God, but keep His commandments.
第七节说，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他神的作为，不要守他的命令。
T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we need to help them become. Three aspects of a person who's had the gospel passed on to them.
有三件事情我们需要传给他们。第一，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y should set their hope in God.
第一个是教导我们的儿女，他们需要把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盼望再放在上帝的手里。
They should have a sense of confidence not in their abilities, not in their competence, but because of who their God is.
他们的自信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干，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而是在上帝身上。
They should also not forget the works of God.
第二，他们需要被提醒，不要忘记上帝的作为。
They need to have a sense of their spiritual history.
他们需要对他们的历史属灵的历史有一个了解。
Because when you forget that your God has been faithful throughout history beyond your family, then you forget that He is active in your life too.
假如你只把上帝绑在你自己的生活圈里，忘记在你还没有信主以前，这神在历史里已经在掌权的话，你的上帝很小。
And the third part from verse 7 is that they keep His commandments.
第三个是遵守他的诫命。
When we pass on the gospel, they will have a will to obey.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真正的福音会给我们的儿女有一个意志力来顺服神。
This keeping His commandments is more than just having this list of things, yes, no, yes, no.
守神的诫命不只是有一系列的每天要做什么不做什么而已。
Keeping His commandments is having a glorious beautiful vision of their God and loving Him.
守神的诫命是对神的属性有一个了解，发现他是一个荣耀的神，所以我们来顺服他。
The three P's and the three things that make up someone who's had the gospel passed on to them. Bruce reminded me of a person who did this.
这三个 P 刚刚说的和这三件事情，就是当年 Bruce Sparling 提醒我的。
He did this in his life.
他不但是用嘴说，他在他的生活里、生命里显出这个。
And he also left his mark when he went to be with the Lord.
当他离开这世界，回到主面前的时候，他并没有停止说话。他今天我仍感到他在我身上的影响。
When he died, he was with his brother, Mark.
Bruce.跟他的 brother 同时在一个事情里丧失生命。
They were both very young in the mid-30s.
他们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多岁。
They were canoeing and as they were paying to get their canoe, they saw a man drifting toward the dangerous part of the river.
他们在一个很急流的河里划那个独木舟，他们两个人。
And before the owner of this place could even call for help,They just took off running towards that dam.
他看见有第三个人正在要被沉在水里，要 喊救命。
Unfortunately, they didn't get to save him, and three lives were taken.
因为他们两个人发现这个急流是冲到一个水坝里，所以那个要沉下去的人可能没有机会了，他们也来不及去叫救护队，他们两个就冲向这个第三个人要沉下去，很可惜，因为这个水流太快，就三个人都死了。
Bruce lived completely with passion for Christ.
Bruce 活的时候有对上帝来的热忱。
And he died without hesitation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Christ in him.
他死的时候也没有再三的考虑，照着神给他的指引就去做，就死了。
I saw it when I heard the testimony of his youth group at his funeral.
我在他的葬礼上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I keep his number in my cell phone. It doesn't work anymore.
我就把他的手提电话的号码写在我的日记里面。
Because he knew what it meant to pass on the gospel.
因为 Bruce 晓得传福音有热情是什么意思。
And that's what my calling is.
这个就是我今天上帝给我的呼召。
And when I come across his number on my cell phone,
我每次在我的手提电话里看见 Bruce Sparling 的电话号码的时候，
I remind myself and ask myself, what kind of legacy am I leaving for future generations?
我就会问我，将来有一天当我回到天家的时候，我给下一个代的年轻人留下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力？
Am I passing on the gospel?
他们记得的是我对神福音的热情呢？
Does my passion for Christ show above all?
我对上帝的热情是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呢？
Praise be to God.
愿上帝得到所有的荣耀。
Let me pray for us really quick.
做一个祷告。
God, we want to be passionate for you above everything else.
天父，我们愿意对你，对你的福音有从里面来的热情。
In our lives,
在我们的生命里。
In our jobs,
在我们的工作上。
When we go to school. And God, we want to do that also when we leave here.
我们希望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的热情也被人纪念。
May our love for you overflow to other people.
愿我们对你的爱流到别人身上。
We ask your Holy Spirit to help us do that.
我们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In Jesus' name, amen.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
谢谢 Joey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今天要跟各位继续来分享成长。我们先读几处经文。今天题目是成长背后的推手。我想就与成长背后的一个推手就是对上帝的热情，很清楚看见。我们今天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成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同的原因，不同的推手造成不同的结果。我们先读以赛亚书六章，然后我们再读雅各书一章，只有两，一共四节，然后我们再读罗马书八章，一共有七节。好，我们先读这两，同声念，只有很短。他说，来，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们再读雅各书一章十九二十，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最后念罗马书八章，
32节，好，一共念到39节，8节，我们重申，只有8节。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三年在旧衣身上塑造你自己的形象。主，我们也谢谢你，你这三年也在我们教会每一个人身上塑造你自己的形象。主，我们永远在人生的过程里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主，帮助我们对主你自己的旨意塑造成为耶稣基督的形象有正确的认识。今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我们成长背后的原因和推手，愿你圣灵来帮助我们。谢谢你把旧约的见证分享放到我们面前，给我们带来激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去年在英文的读者文则上有一篇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女孩子叫 Katie， 她的妈妈爸爸都是一起在教堂里服侍成长，从小在教堂里成长。有一天她的妈妈在聚会里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就是她女儿在家里跟她打到她的手机上。她拿起电话，那边就传来她女儿急促的呼吸声，大声喊叫说，妈妈赶快赶快，因为我吞了许多安眠药。然后砰砰一声，电话掉在地下，妈妈就开始愣住，急急忙忙打911电话，然后自己就冲回家里。等到她冲回家的时候，看见女儿不省人事，然后911车来了，跟着女儿上了车到医院里去。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医生护士急急忙忙把这个女儿 Katie 救活。可是在这几个钟头里，这妈妈不能思想，因为她的女儿是一个聪明乖巧、从小听话、人见人爱的女儿。品学虽然不是说最优秀，但是都各方面发展都是表现都是出人头地。所以这妈妈，对他妈妈来讲，不只是这样的一个紧急事件，他突然陷入一个完全的恐惧之中，因为这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他都没有一点事先没有一点急躁。等到这 Katie 醒来的时候，他大哭大叫，一反原来乖巧的形象，他开始骂护士，咒诅医生。他还是用拳头打来帮助他的人，完全不能让人了解。后来医生和心理医生来看他，经过一段的观察帮助以后，他跟他妈妈说了几句话。他说，你晓得 Katie从小就晓得你们对他有极高的期盼，他为了达到你们的期盼，成为一个又乖巧又品学兼优又受人欢迎的人，他尽了他所有的力气，但是常常他觉得 他没有达到那个完全的标准。当他达不到的时候，他就晓得你们不喜欢他，所以他常常伪装自己，伪装到一个地步，里面那个痛苦他不能告诉你们，因为告诉你们，你们会脸上露出不悦之色，他受不了那个，他最后就以死解脱。弟兄姐妹朋友们，什么是我们生活里的动力？这个故事不只是在美国人身上发生，去年在 U of N 有一位中国女孩子也是这样就死了，自杀，没有被救回来。她的母亲是一个大学教授，非常好的家庭，品学兼优，但是里面有很大的恐惧跟征战。所以我们看，我们成长，人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信主也是一个成长过程，不是信主第一天就变成完美。我们常常读到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说我们做不到的，做不到不代表不在上帝的旨意里。再说因为是成长的过程，我们是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没有这样一个合适成长的观念，会把一个孩子陷入极大的焦虑里。他这个孩子跟这个家庭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孩子是用他的表现来赢得他父母对他的爱和尊敬。我再说，用表现赢得爱和尊敬，这个活在恐惧之下，因为一旦当自己表现不好的时候，而且对方脸色就不好的时候，就证明他这样的期盼是事实。他不断的鞭策自己，鞭策自己，鞭策自己，最后就是到自杀的途径上。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在同样这个凯蒂 Katy 的故事里，他出另外一个问题是，他的背后的推手不是从上帝来的爱，是从赢得人间的爱。这个中间有极大的区别，因为上帝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他不因为我们今天表现不好就不爱我们，脸色不好，他不会的。但是人的爱就是这样子，表现不好脸色就不好，表现不好口气就不好，表现不好自己就责备自己，彼此互相责备。这个是带到死路一条。自杀率最高的不是那个穷人，自杀率最高的是富裕家庭的儿女。你不相信，你去看所有的网上去找这些资料。我们今天在这个富裕的 Oakland County 的教会，我们的儿女是自杀率最高的族群，我们也是沮丧最高的族群。你不相信，你去找资料。不是那个穷人，因为穷人只要多一点钱，大家就高兴不得了，生活稍微改进一点，高兴不得了。我们所有衣丰衣足食，我们剩下就是靠表现，没有一个人的表现达到上帝标准，没有一个人表现达到别人标准。我们活在这个恐惧的阴影里，我们的不 depression 也是很难的。第二个原因，最近在飞扬杂志上有一个人写了一个见证，这个人是一个主日学的教会主日学老师，他有一天突然发现，一季过去以后，第二季教会公布主日学名单上发现他的课程不见了，他立刻第一个反应就是愤怒，怎么可以，英文说 stab me on the back，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把我的课程拿走。他经过很长的挣扎，后来跟一个他把这个所有的愤怒都放在里面，他开始生活出问题，开始胃痛，开始肩痛。我最近肩好痛啊，我常常也是问我自己，我是不是有很大的 stress。 我发现我花很多时间写电脑，我没有仰望主，真的发现当我抬头仰望的时候，我的 relax 才下来。那个很小的 action 带来身体的
改变。这个人也是，他后来一个组内的朋友给他一个劝告，说要去面对问题的原因，他就去找那个负责主日学的人跟他商谈，商谈以后才发现他们不是说他教的不好，因为他们课程设计每一季有不同的重点，他下一季不在重点之中。哎呀，他真是感谢主给他这样的超出自己感觉外面的智慧能去跟人沟通，他的焦虑就少了一半。然后他下一半他还有一个焦虑，他很诚实，他就说我不能同意，为什么我这课程不是重点中心，他还是不能同意。但他起码他晓得人家不是对他的，不是觉得他教的不好。第二个，常常我们背后的推手就是过去的创伤。人什么叫创伤？当我追女朋友被拒绝，当我考大学考不上，当我被 lay off， 当我在公司里升级没有升到我，当我在教会的事工人不同意不重视的时候，那个叫创伤。请问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没有创伤的？没有，每个人都有创伤。我们通常不在上帝里面的时候，我们对面对创伤的方法就是反击，反击不成就是退缩退缩退缩，最后就是 depression， 就是沮丧。难怪先知以赛亚要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听见神的话却不能明白，这是先知以赛亚我们刚读的那段。为什么神讲话他们不能明白呢？因为以色列是小国，是小民，他们被这些大国大民的军队包围的时候，他们眼睛里看见的都是那个表现，表现要有兵器，要有铁器，要有军队，他们被这些所镇住，他们要学他们。他们忘记了神当年领耶稣亚进迦南地的时候，没有兵器，没有铁器，很简单的兵器，只有几个简单的兵器，他们靠在耶利哥城靠喊声七天就把那个城打败，他忘记了。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信主的人一定是少数，我们要靠表现来赢得别人尊敬，你永远不会得到，你只得到有时得到有时没有。我们忘记要回到耶和华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得从他那边来的恩典。第二，所以雅各书说要听不要动怒。我常想听跟动怒为什么在一起呢？因为我们听到的不是耳朵喜欢听的，当我们听到是拒绝的声音，我们当我们听到是批评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动怒。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从正面来看，从罗马书八章来看，我们怎样从这两个错误里走出来。第一个错误就是从表现表现表现表现来赢得别人的尊敬里走出来。第二个，怎么从过去的创伤创伤创伤里能够走出来。短短的时间没有办法，求圣灵保守。我们用下面这个图表来看，我们真正成长的真正的因素是智慧，神的智慧和恩典。我用这两个这个图表来跟各位分享。每个人都碰到挫折，没有人没有挫折。那个人说他没有挫折，他就是鸵鸟，只有鸵鸟躲在沙里他觉得没有挫折。通常我们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会检讨自己，一旦发现是自己的错的时候，我们就是自责，然后就是定罪。圣经最好的例子就是犹大，主耶稣的门徒犹大。耶稣明明晓得犹大要卖他，多少次提醒他提醒他提醒他，等到犹大真的卖着耶稣的时候，这犹大背景值得再说一句，在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可能犹大跟多马他们的学历最高。今天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我们跟犹大多马比较靠近，懂吗？我们常常拿彼得做例子，其实我们跟彼得差好远。彼得是不学无事的小民，使徒行传说他不学无事，就是今天那个初中在美国不学无事还不太容易，因为一定要高中毕业，就是那个初中毕业的或者小学毕业或者甚至没念书的，
我们就是比较靠近犹大跟多马，我们会分析犹大当年很可能是觉得主耶稣啊，五千人来给你吃饭，你五饼二鱼就把他喂饱了，你为什么不多做这样的事情呢？解决社会问题，罗马政府如此不公平对待我们，这么多人跟随你，难道你不可以施些政治的力量逼迫他们做政治改革吗？耶稣都没有照他做，他对耶稣失望到彻底。你说天国天国天国，虚心的人有福，温柔的人有福，就是因为都像你这样的人虚心温柔，罗马政权今天骑在我们头上，所以他要找一个机会把他卖了。当他卖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个人是神的使者，他没有做错一件事。他把那个30两银子送回给大祭司的时候，大祭司说这个钱我不承认，我给过你这个钱，他最后就上吊。我们为什么以后不能自己没有反省的能力？因为我们一反省带来就是自责，自责没有出路，只有两个，一个是自杀，像刚刚那个靠 performance 靠表现的女孩子 Katie 一样，很诚实的人最后没有路走，只好不诚实，就不能自责。第二个就是充耳不闻，你所有的批评我都把门关上，在我的暗室里我唯我独大，我就是对的，我说的对。 我有一次听到有一些朋友或者弟兄跟我讲，和姐妹说，我绝对不会错的。哎，我听得 好害怕，对圣经的真理有偏差才觉得自己不会错。我们都有错的可能，但是在神的智慧里的话，我们是能够接受失败。最好的例子就是彼得， 我用彼得做例子。彼得跟犹大同样不认主，彼得犹大卖主卖了一次，彼得在公开人的面前不认主3次。等到鸡叫的时候，彼得想起耶稣说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痛哭流涕。而且不但痛哭流涕，这段故事还写在圣经里，2000多年来几亿人在念这个故事。我们刚刚讲 legacy， 就一讲 legacy， 我们希望我们的 legacy 是让人得帮助，我们怎么希望我们的 legacy 是这种失败丢人的事写在我们的 legacy 里面呢？没有想到神的做法远超过人的计划，神就是用我们的失败来显明他赦罪的恩典。所以当你的儿女做错事的时候，千万你跟他讲恩典恩典讲了一辈子，但是当他做的不合你心意的时候，你脸色大变的时候，你所有讲的都白说。可是我也很难怪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代是在一个没有恩典的环境里长大，我们从小就没有白吃的午餐，谁给我们过恩典？你业绩不好，你明年立刻受威胁，你表现不好家薪就不好，你虽然表现好英文说不好你还不行，这个社会哪有恩典？你先要求我们这个没有恩典长大人给我们儿女恩典，做不到了，除非我们从上帝里得恩典。彼得就是这样，彼得在一个没有恩典里长大，但他3次不认识的时候，他发现主还是如此温柔对他。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特别到加利利海边去找彼得，而且要让他再打一次鱼，没有打到鱼的时候再打到一次，让他提醒。主耶稣从来没有一句责备，你看约翰福音21章，耶稣碰到彼得的时候有没有一句责备？没有。他3次不认主，耶稣问他3个问题，是不是说你为什么不认我，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没有，3次都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那个叫恩典。当你下次你的孩子做错的时候， 你敢不敢问他说，小宝你爱我吗？他会非常吃惊，他原来你要打他骂他的，你问他你爱我吗？你试试看，不要说儿子女儿，你下次你的太太先生得罪你的时候，你问他你爱我吗？通常很可能答案是，我等一下讲我自己见证， 通常答案是我根本不觉得你爱我，你要打就打吧，通常是这样的。当我碰到创伤的时候，我们就是反击，你也有错啊，就开始反击，退缩、沮丧、自怜，这都正常的，若是没有上帝的话。而且这样的，即使上帝在我们生活里，也不是今天听完讲到明天就好，需要一个过程。这过程多长不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就是这个过程。哎呀，你已经40年，但是我常说40年不在神的学校里操练，没有神的 passion， 就会对世界上这些事情有 passion， 受他们的操练，受他们操练40年更糟啊。但是若是在上帝的智慧和恩典里，我们就不被罪的后果惊讶，了解人性是这样。我就哥林多前书4章说，保罗说，你们怎么论断我，我都以为是极小之事，我也不论断自己，因为只有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也不能因此称义，只有上帝审判人心隐情的，在末世的时候来定罪。所以今天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今天很多事情搞不清楚的，尤其是人心里的事情，所以我们唯有来到神面前，向神之敞诉，求神赦免，得到赦罪平安，这是我们唯一的也是最好的一个出路。然后就是，所以这就是罗马书8章32、33说的，他说又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又神称为他们为义的。当我们承认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千万让这个荆棘出来。当你一跟神认罪承认的时候，当时就得赦免，这是我们需要常常锻炼的。你在人间得不到这样，人的话你得罪对方，你跟他道歉的时候，他脸色这一天脸色可能还回不来，但是上帝是立时无条件的赦免，试试看。你会说，斯凯，你这个讲的有点太神奇，神的恩典就是神奇，就是在人间没有，来做错的时候觉得自责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对他敞开试试看。然后罗马书八章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耶稣已经替死，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这样的恩典是我们成长的动力。朋友们，若是别种动力的话，迟早会有那非常致命的后果。最后罗马书8章35到31，他说，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若是没有上帝，任何一件事情让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但是若是我们操练自己来到神的爱中的话，人生你过去的伤痛你不可能避免让它不再发生。原谅我讲，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躲，就是保护自己，我制造环境，我控制别人，让过去的伤痛不再发生，不可能的。1987年，我从中国讲学回来，就是得了病，然后病了1年多，然后那时候我的大儿子15岁，他跟我们说，他说爸爸高中不想念。那我当然心中非常愤怒，身体又不舒服又有愤怒，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孩子是如此的不能不可理喻。第二个反应是，你猜是什么？这个爸爸根本失败。第一个反应还容易面对，第二个反应让我没有办法面对。我那一年非常沮丧 depressed， 我到今天也讲不清楚我是身体有毛病还是心灵有毛病。 我觉得我失败，但是我讲不出口。然后继续事情发生，1989年我们的儿子开车带顾韵撞车，把妈妈就是撞到医院去。我在医院的时候，我不晓得是不是上帝惩罚我，因为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我以前在我的儿子跟我关系好的时候，我跟顾韵关系好得不得了，等到我们儿子关系跟我关系出问题，我跟顾韵关系也出问题。我觉得我丈夫也失败，可是上帝的恩典是远超过我，不可能用我自己方法来让这个创伤愈合，我也不可能用我自己方法让这创伤不再发生，除非我不再生孩子，那时候已经又生了两个，我看到后面两个已经在后面排队了，我除非是鸵鸟充耳不闻，不管了，我应该搬出去住，离婚，这家庭不要了，我重新来一遍，这些都在我耳朵里跑来跑去。我也想过死，我觉得我这个人，我连太太小孩都没有办法，我人生的存在的意义受到挑战，那些奖品，那些奖状，那些写的这些数学 paper 到底有价值在哪里，不晓得。哎，我觉得神的恩典超过我的想象。我那时候刚好去一个教会叫 Faith Church， 他们在 The Adams High School 聚会。我去的时候，他们参加一个主日学，那主日虽然是主日学，其实就是一个查经小组，只有十几个人。那我就虽然我在周末的时候在查经班带查经，可是我去那里，我觉得很得安慰，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我去了，他们哎呀对我好好啊。哎呀，问我叫什么名字啊，要学说我的中文名字，要学他吹怎么说，我就觉得很妙。但是这些事对我影响很小，我有点麻木木然就坐进去。那头几次上课的时候，上完课我们再去主日崇拜，那个带领的弟兄就说，好，我们现在带到事项。有个弟兄就说，我的儿子昨天晚上酗酒驾车关在监牢里。哎呦，我就很吃惊，这个是什么家丑不但还外扬，还在公众面前还要别人介绍，而且我才去几次，他根本不认得我。你觉得我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被接纳。他不只是 How are you， 你好我好他好，他把他自己真面目打开，我觉得被接纳。然后我还不敢提我的代祷事项，我又过了好几个礼拜才发现这个是个执事。哎，那个讲的说儿子被关在监牢是执事，哎呀，我更是得到鼓励，那个叫恩典。恩典就是无条件的接纳我，把他的丑事告诉我。上帝用人的软弱传出来的那个信息，比用人的成功传出来的信息不晓得强烈多少倍。然后过了两个月，我也敢提我的代祷事项，我还不好意思提，我的儿子半夜从温舍打电话来，那个人叫我半夜3点钟温舍那个 border guard 打电话到我们家，你们家有没有个人叫 Phil Tui？ 我说有啊，他说他在我这里，我说 no 不可能，他在楼下睡觉。我去楼下看他不在，那我就在我们那个查经班里，我就讲我的代祷事项。我是讲，我开头是说请替我儿子祷告，后来我就只说请替我祷告，因为我不晓得怎么做爸爸， I'm lost。 我以为中国那套上班把钱带回家不交女朋友就是好父亲，这个神话已经破灭。我讲不出我的儿子有什么错来，他不想念书，跟我关系不好，难道是他错吗？难道是我错吗？完全找不到原因。我就来到神面前跟神说 I need help。哇，那个执事就跑来帮忙我，他说好，他一见如故，一把抱住。7、8年以后，我在一个后来我离开他们教会，我们在一个 Wendy restaurant 吃饭，还碰那个执事，他还把我抱住，他还问我你的小孩怎么样，最近还有没有去见到？
我说 Thank God 最近没去。我说你呢？他说也没去，不过还是很辛苦。八年没有见面，讲话没有你好我好他好天气好你成功我成功大家成功，没有讲真心话。你真的好吗？你试试看，你今天碰一个弟兄们，你真的问他你真的好吗？你好，很好，很好，真的好吗？讲不下去，每个人心里都有苦。我们是不是真是？所以在那个教会里，我经历到什么叫的恩典。他没有因为我这个人的孩子，我这个人父亲失败，反而对我，他也没有故意捧我，哎呀没关系，没有带我像带别人一样，让我觉得被接纳。今天这个教会远超过我们礼拜天没事来交交朋友，远超过我今天无聊来听听讲道。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创伤，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你再筑墙也不可能的，你最后筑墙就是把自己筑到一个框子里，最后一看只有你一个人，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孤单。我们保护自己最后结果就是孤单，孤单就是什么怀才不遇孤芳自赏这些都来，然后又开始对别人不好。我们在这个循环里走不出来的，你再去学技能 MBA 什么 A学不出，不可能的。只有上帝的恩典给我们赦免，然后经过弟兄姐妹，经过主内的弟兄姐妹给我们无条件的爱跟恩典，才晓得。我那时候才晓得，我以前不是不晓得恩典，只是那时候我才晓得恩典比以前更深。只有更深的恩典带我们走出更深的创伤。千万不要浪费时间，我们从小花太多时间学技能，我们跟我们的儿女是这样。所以我到老二老三的时候，我技能就大幅减低，他们不学就算。并不是技能不好，我们给儿女一个错的印象，我们的 compassion 就是 performance， 像刚刚 Joey 说的，我们的 compassion 不是 performance， 我们的 compassion is Jesus Christ。愿上帝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最后看我们的结论，让我们可以把上帝的 passion 传出去，这是教会。我们教会节目可以稍微差一点，我们教会很多什么可以差一点，我们的规条可以写的不是很好，我们椅子排的不是很准，不是很好，但是希望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出来。那个爱就是能够打开自己，因为上帝爱我，像彼得一样，他三次不认主，写在圣经里。你怎么敢？因为马可是彼得的好徒弟，他们把他不认主都写在圣经。他怎么敢把自己的丑事写在圣经里？因为这些丑事上看见上帝的恩典，这是今天我们要传扬的。所以最后，千万不要以鞭策、罪恶感、伤痛来驱策自己，这不会有出路。第二，什么是神的恩典智慧？最后两句话，恩典就是不以掌握对方达到自己的期盼，这叫做恩典。恩典不是说我为了要你好，我 manipulate 你，我用各样方法使你达到我的目的，这不叫恩典。你再给他的爱，一旦他不达到你恩典，不达到你的目的的时候，你的脸色突然一降，前面一切都取消。他晓得你是有目的的。恩典是爱，爱只有爱，没有另外的目的。那你说这样不是众人纵容吗？不会的。最惊讶的是，恩典的爱可以使对方成长，达到更像耶稣。这是我们从来不能了解的。我们从来就怕，哎，手放太松。我们其实没有放松。当我们把神的恩典跟爱表现出在接纳，当你的孩子得罪你，当你的妻子得罪你的时候，你的脸色没有变。所以我后来花很多时间，每次我生气的时候，我的儿子女儿跟我有过节，我生气的时候，我常常先跑到厕所看看我脸色，我就等到我脸色平息我再跟他讲话。因为我的小儿子常常跟我讲 Dad you are mean you yell at me， 我说我没有啊，我讲话很急。后来我就去照镜子，原来他只是听我的声音看我的脸色，
我今天还在继续学着，因为我今天我小孩都不在了，所以操练机会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但是弟兄姐妹给我很多操练机会。我需要操练，因为我这样我才晓得神的爱对我是怎么样。最后什么叫智慧？智慧我们上次说到，智慧是超出自己自我中心得来的透视。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这个叫 Richard Reinhold Niebuhr， 这个人是底特律30年代一个牧师，他对底特律的这个社会的不公平有很大的反应。他写了一句话，那什么叫智慧？就跟上帝祷告，给我们勇气去改变那个可以改变的，但是给我们这个谦卑去接受那个不能改变。我们通常人都不能改变，我们死了这条心吧，你所有的人都不能改变，包括你的儿子，超过8岁就很难了，12岁以后就放弃，只有上帝改变他们。最后给我们智慧，晓得什么时候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时候不能改变。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期盼我们的儿女能够，我们的女儿能够嫁一个像耶稣这样的人，我们何等期盼我们的儿子能够娶到一个媳妇有耶稣的品格。所以我们很少期盼我们自己成为耶稣这样子，恩主求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从里面有一个深处的渴慕，主，我们愿意向你，谢谢你，求你的圣灵继续动工，让我们的敬拜不停在聚会的中间，带到我们的生活里去，常常反思，常常像玛利亚一样，常常在思想主的话什么意思，帮助我们有每日有好的灵修生活，在奉献金钱人生重要选择的事情上寻求神的旨意，不轻忽。我们要把退休会交你手里，求你让这个机会是我们教会复兴的一个机会，亲自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需要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